兄姊妹新年好。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2020年。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年，尽管啊在外面啊红啊啊火依然在焚，山火一直在焚烧。主啊，真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坐在高天之上，依然在掌权。主啊，你要是来唤回澳洲人真正的敬畏你的心，真正的啊，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澳洲的罪啊，赦免啊我们啊这些移民带来很多偶像的罪。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的怒气啊向这个地转消，好让你的恩典重新的临到这个地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啊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前，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主，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你今天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啊，来到这圣殿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消失，但你的教会却一直的往前，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有真正的盼望的。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复兴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的祷告，复兴我们的教会。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真正的得到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谢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这个假期里好好休息一下呀？你记得我们上周讲的什么吗？我们每周呢把一天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全然的献给神，全然的神，真的需要花时间亲近神。因为有时候很软弱啊，一个人软弱是因为他没有来到神面前。如果他来到神面前，就像电源，就像手机一样，充电之后自然里面的电就充足了。同样我们来啊，来亲近神，来读神的话语，来祷告，来给神说说内心的话，把我们心里一起的重担可以啊完全的脱去，我们在主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让我们的灵可以重新得力。今天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次的聚会，我想我们每个人对新的一年都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啊，我们每个人都想啊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我们知道只有活在神的心意里，一个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人，才真正的蒙福的人。啊，有的时候我想，哎呀，什么对我来说真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如果真的知道神的旨意让我去做什么，我一定说会照着他的去做。啊，然而神说，你不想，先不要想啊，做什么大事啊，认为是彰显神的荣耀，其实是彰显自己的荣耀。啊，神的旨意就在圣经里。啊，我们记得啊，在帖撒罗尼前书5:16-18那里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不是建立啊庞大的教会，而是要你真正的在生命中要常常的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啊，不管顺境逆境苦境乐境，你今天过得好啊，过得不好，你都要保持内心中的喜乐和平安，不住的祷告啊，让祷告成为你的呼吸，让祷告成为你的生命，让神塑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凡事谢恩，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喜事悲事，不管今天聚会来的人多还是少，我们都向神献上感恩，培养我们内心的深处对神一颗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凡事谢恩。你知道对我来说讲这个题目是容易，但是要做到的呀不容易的，不用的。在我给弟兄姊妹讲之前呢，神先给我上了一课。你知道我一般这个写讲到至少2天多3天才能写完啊，这星期现在休息下来了，这个办公室里没人呢，所以呢我就更也打搅少了，所以我星期天一天专心的写，一直写了3000字。我一般这个一个讲稿呢大概有7000字，写了一半多了，我挺高兴 挺高兴。然后呢我就想，第二天两天我就给写完了，最后这两天我可以去周围去探望探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到星期二上午祷告会，等到下午我赶快要写了，等我打开的时候没有存，我那电脑出了问题了，你电脑出故障了，都没存下。你知道吗？我说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我大概有半个小时心里是郁闷的，没说一句话。真的这样。我就想说，才意识到你将凡事谢恩，你是不是真的为这个事也谢恩呢？先不要给别人讲，你自己怎么样先做到。你知道我本来是做，以前是做老师的，我当时觉得讲一讲就给别人讲一讲，让别人知道就行了，从来没有想着说要跟自己行为什么关系。我现在越讲越就越不敢讲了。为什么？反正知道神说不仅你要讲出来，而且你要行出来。这个就难了，真的是难了。好，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经文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了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我们知道这故事呢，发生在耶稣从加利利这里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我们知道在这里是混杂的区域有这里住着的呢，有撒玛利亚人，也有犹太人。耶稣要进这个村子之前，结果呢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出来，他们从村里出来了有人说其实他们是从被村里的人赶出来了因为大麻风的病的人，他必须住在城外或者村外，他不能给一面的正常人生活在一起。当他们看见耶稣和这个门徒要进村子的时候，他们就站住了，他们远远的站着，你知道吗？他们不能靠近这个健康的人的，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大麻风的病人必须要众人隔绝，不能接近众人常和常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看着有人走进来的时候，一定要叫自己不洁净了，那么人呢就提醒人们不要靠近他，免得呢传染给别人。我们知道这10个长大麻风呢，至少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我们从这个耶稣的话中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吗？是吧就好像至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吗？这里有撒玛利亚人，有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呢，正统的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是不交往的，是不是不交往？因为撒玛利亚人呢，犹太人鄙视撒玛利亚人，因为他是拜偶像的混血种的人但是这些个麻风病人被这个村民赶出来以后呢，我们相信他们就同病相怜了，是不是而把种族的问题呢放在一边了真的有的时候在人在痛苦的时候好像就忘了彼此之间的分歧。你看你上老人院里或者去院里你看看在那里人不管什么地位，不管挣多少钱或者学问，在那个时候在有难处的时候都惺惺相惜了有时候真的痛苦会让我们产生共识，忘记彼此之间的差别。那么这么来说，痛苦有的时候也不算是一个坏事，是吧可是常常等到苦难一过去怎么样，我们以前的差异又回来了这些个麻风病人，我想他们一定听说过耶稣所做的事，因为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是不是或者是呢他们知道呢，在旧约的时代像先知伊丽莎就医治过乃曼，也是一个得大麻风的人，所以他们只能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很可怜的，是不是我想也许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也许常常大麻风都是犯了罪造成的。你看圣经中我可能以前讲过，每一个犯大麻风都是违背了权柄，像这个约西亚王，他进圣殿要烧香，懂了吧？他进圣殿要烧香其实进圣殿烧香是祭祀的事，跟君王完全没关系。可是他正要上香的时候，额头上怎么样就出现了大麻风， 啊，你还可能记得啊，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是这样，她因为她嫉妒弟弟嘛，结果当时就出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往往是犯罪所造成的，也许他们知道是自己啊得罪了神，是吧？所以呢，啊，神在教训他们，他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在他们的呼求中向耶稣发出一种悔改的呼求，啊，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你说在这里呢，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耶稣没有说你得医治了，是吧？你得痊愈了，没有这么说。你知道吗？如果得医治、得痊愈啊，那个痊愈和这个拯救啊，在希腊语是一个词，说你痊愈了，怎么样，你就得救了。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很奇妙，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没有说你得医治了或者你的罪赦免了。可是呢，耶稣在这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说吧，你为什么呢？在旧约的规定，一个人要是一个长大麻风人得洁净，他必须由祭司判定说他洁净了以后，他才是真正的洁净，你知道吧？我们相信啊，当这一个啊，这是个长大麻风的人听了耶稣这句话以后啊，他那个时候他们的身体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懂了吧？他们但是听了耶稣的话，他们转身怎么样，就往祭司那里去，是吧？啊，听耶稣的吩咐，让祭司去查看，你知道吧？神迹真的是需要人凭着信心来接受的，是不是啊？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相信接受啊。结果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知道他都有信心，结果他就在去让祭司查看的路上，他们的皮肤呢，他们的啊疾病都得了医治，他们的大麻风就洁净了。十五节，那种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我们看着这十个人，他们一定是走了一段的距离之后才得洁净的，否则的话这个人不就不需要回来了，是不是？你知道吗？常常我们啊，你要领受一些特殊的恩典和赦免，你需要啊听神的话，按着神啊那个去做，然后呢需要经过一段过程，这个恩典才渐渐的显明出来。一开始的时候你跟随神，你听主的话，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你啊在主渐渐的来跟随主的带领的时候，神的恩典怎么样就渐渐显明出来。我们知道当这个人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发现怎么样，他这个皮肤，他的大麻风已经得到洁净了，他就赶快回来，他就回到耶稣这里，什么来跪在耶稣的脚前，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是吧？然后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你看他们并没有等到祭司判定他得了洁净之后就来感谢他。你知道麻风病啊，那个症状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身上的皮肤啊的肉都要腐烂，他的神经末梢怎么样都没有感觉。我想当他那个麻风病得了洁净之后啊，他这个啊这种病症状啊也开始消失，我想他一定是感觉到了，他应该感到了。所以呢，他甚至在没有让祭司做出判决之前就回来向耶稣献上感恩，是吧？我们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麻风病就像我们今天的癌症啊，是个绝症，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的。可是耶稣呢，没有用任何的方法，是不是？甚至没有给他们有任何的接触。你说头那第一个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医治那大麻风，还要用手摸摸他，是吧？用什么？这时候耶稣远远的站着，没有给他们有任何的接触，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就治好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人呢，他就回来感谢神，为什么呢？他意识到耶稣不同凡响啊，谁能够用说话来做事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只有神能够用说话来做事，因为神他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吧？所以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耶稣的意识到耶稣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不只是一个夫子，他是什么？他是神。所以他回来，他表达他的感恩，你知道吧？他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大声的归荣耀给神，而且来感谢他。你想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敬拜，不单单是一种感恩，是不是他明白这是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这么大的恩典医治了他的疾病解除了他的痛苦，他不再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可以回到正常的人群当中。你知道神不仅是恢复了他的形象，也让他能够以后可以活得像人。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我可以说是感激涕零啊。十六节，耶稣对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神吗？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这个外族人这一个人得到洁净，其实那十个人怎么样都得到了洁净，都得到了医治，但是回来向耶稣表达感恩归荣耀给神的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外邦人，一个被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那另外九个为什么不回来感谢呢？我们想也许他们急着想，哇，这么多年已经不能给回家了，是吧？不能给妻子儿女团聚，赶快去回家，是不是也许有的人一想，哦，我现在终于恢复健康了，可以去打工了，赶快把过去这么多年损失的功夫都要赚回来，是不是但是他们没有想是谁让他们得到了医治，是不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是谁所赐给的，所以没有一个犹太人回来向耶稣表达感恩，没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于神。所以只有这个外族人他心存感谢，他知道是主耶稣叫他的医治。你觉得奇怪不奇怪外邦人都有感恩的心自己本族的人却弃绝了耶稣，是不是其实耶稣在这里真正的为那几个九个人来叹息，为他们叹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自己认为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宗，他们绝对的能够上天堂，是不是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得的医治也是该得的他得的恩典也是应该的。其实知道没有一个是应该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不仅医治了犹太人，也医治了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神呼召了亚伯拉罕早早的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耶稣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以色列人曾经是先被神拣选的，但是他们对神没有感恩的心，结果现在成了在后的了。你看世界各地人们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连中国这些这一直几千年来拜偶像的国家现在都有7000万的基督徒，可是犹太人现在怎么样还没有接受耶稣，你看到了吧我们想你看当开始的时候那十个人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都对耶稣有信心都同声的喊着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是吧我们看不出谁到底有真正的有信心来，我们不知道谁的信心更大。可是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向耶稣献上感恩献上敬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只有这个外邦人他对耶稣的心是真诚的。虽然十个人都得了医治，只有一个人选择回来感谢他，其他的九个都没有这样做。我们真的为他们可惜，是不是他们只满足于今生今世的福气，他们的大麻风因为他们的信心得到了痊愈，但是他们的福气怎么样也就到此为止了。神不需要我们感谢他，可是当我们真正的感谢神的时候， 神会喜乐。当他看着他的孩子们有个感恩的心，神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所以耶稣对这个回来向他感谢的撒玛利亚人说什么？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了。如果你要去看看啊，在圣经中这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在圣经中有七次，你有七次。他的信救了他什么？耶稣说因着他的信，他的罪得到了赦免，他的灵魂怎么样？得到了拯救。你知道吗？在圣经中说，我刚才说过，在希腊文的原词呢，得救跟痊愈是一个词。耶稣知道这十个人，所以他没有说你们都痊愈了，他说他们都痊愈了，他们怎么样就都得救了？没有。真正得救的是那些真正对耶稣有感恩的人。所以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心。所以当十个大麻风病人都呼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们都赦免了，你们都痊愈了，没有。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的大麻风，但是我们真的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拯救。你知道我们啊，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为那些个啊不是基督徒的来祷告，是吧？我们希望一个人为他祷告，他的病得到了医治以后呢，这个人会相信耶稣，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当有的人即使被神啊得到了神的恩典，得了医治，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都成为神的儿女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啊？”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而那几个九那九个人却没有得救的确据，没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的麻风病得到医治是个好事，但不是最好的事啊，是不是啊？一个人最大得到的最大的恩典就是被耶稣拯救。拯救，你说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神所赐予的永生是真正的给那些个对神对耶稣有感恩之心的人。所以只有那些心存感谢的基督徒才能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我觉得说我们，所以说我们首先是我们想想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是吧？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我们相信在过去的一年里哈，神我想给我们每个人很多的恩典。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坐下来思想思想，尤其是在这个假期里来思想神给你什么样的恩典呢？为了这一些的恩典来向他感谢或赞美呢？或者是哈，过去就过去了，是不是？然后就一切都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就像那个九个麻风病人一样的。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了下来的。我们所得的一切的恩典不是白白的，不是白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没有感恩之心的人。你见过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吗？有些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很骄傲，你无论给他什么或者你为他做了什么，他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他觉得啊，是吧，你给的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的。当然这是世人，这是世人。我们做神的儿女却不能这样，是吧？啊，一个人给我们做了给我们啊做了好事，是不是？或给我们礼物，我们都要从内心里发出感谢。如果我们不感谢，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对人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啊，给我们的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来感谢；更重要，也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来感谢，感谢。其次呢，我们不仅光是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祝福，我们来感谢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他而且为神所允许他经历的难处来感谢他。 感谢他。你想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如果他没有得这个病的话，他本来是一个根本跟神的恩典完全隔绝的人，是不是他怎么能够经历耶稣的医治，经历神的拯救呢？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从这个撒玛利亚的人身上能看出，神让我们经历的一切的尤其是痛苦患难那些悲伤的事，其实都是给我们祝福的。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你发生的任何一件事，神都没有赐给你降灾祸的一年，都是要赐福给你的一年。所以我们真正的应当为神让我们经历那些难处来感谢他。我知道这个需要更大的信心，是不是？有些人只有当他得到好处的时候他才感谢，得到坏处的时候他说神不爱我，神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事啊？如果他这么想的话，他没有感谢的话，证明他的生命怎么样，还没有成熟一个人在得到恩典之后能够感谢神，我想这个大部分还是能够做得到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在患难、在痛苦在个人的挫折之背后，被挫折的承受挫折打击的时候，你还仍然能够感谢神，这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表现出来。你记得约伯吗？是吧？约伯在一天之内丧失了他的财产、儿女、家庭，但是你知道吗？他还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华，收取的也是耶华，耶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魔鬼继续的攻击他，是吧？让他全身长疮的时候，他的妻子说：“哼，你还这样还能保持心中的纯正吗？你骂神一顿，气掉神算了，死了算了。”可是他说什么呀？说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降服，我们现在也不从不难道我们不现在不也从神的手中受祸吗？你看看约伯在一切的灾难的背后，在十八人的刀剑背后，在天上降下来的火的背后在他全身这长的疮的背后，都看见谁的手啊？看见神的手。他知道如果不是神允许，魔鬼是没有办法伤害我们，所以他能够在这样的巨大的灾难当中，在自身的痛苦中仍然能够感谢神，这才是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任何的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都是神在试验我们。你记得在圣经中吧，西西家一生神都蒙神的喜悦，可是到最后以后，神为了试验他，然后呢让那些个巴比伦人来看望他，结果在这个事上神躲开了，躲在一边看着他，怎么样？圣经说在那里神是试验他，要知道他心内如何。可是可惜西西家没有越过这样考试没有及格的事，真的。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谢，但是神给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感谢？那个才是神看我们内心的时候。你知道你见过金刚石吗？最后一个戴维，最后一个片子，戴维底下走一个，戴维没听见。你见过金刚石吗？我们说金刚石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坚硬你知道它的本质，这个金刚石它的本质什么呀？谁知道吗？金刚石的本质就是碳。戴维后边一个，戴维戴维走你说这个左边这是金刚石，右边那个是块什么呀？ 是块炭，是块炭。这个金刚石啊，它在啊元素上就是碳，你知道吗？你说这个碳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懂了吧？我从小就学过，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你知道吧？这个炭是没有那个这个人那个人天天烧那么多炭，懂了吧？也卖不了多少钱。可是，一块金刚石怎么样？那是成国宝了。你到网上看看，一块金光石那就是国宝啊。你知道这个碳是怎么变成金刚石的吗？郑翁说的对，高温高压还得长的时间，长时间高温高压得挤这个碳，是吧？就你知道吧，当这个碳呢在高温高压下长时间的受挤压的时候，这个物质啊，它的内部的结构在原子这个水平上啊就发生了变化了。这个原子啊，碳原子就排布得更整齐更规律，结果变成什么？变成金刚石了。你说碳是最脆弱的，你踩它的它就碎了。金刚石啊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硬的物质，它的硬度是石，以它作为最大的硬度的，你知道吧？你知道啊，一块碳如果不经过高温，不经过长时间的高温高压的这个磨练的话，它是变不成金刚石的，你知道吧？它不过是一块碳而已。你知道今天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每个人这样，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经受长时间的高温高压，我们人这个生命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说痛苦挫折打击对我们的生命都是真正的祝福，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要这样的祝福，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过的生活悠哉悠哉，是吧？每天嘻嘻乐乐吃吃喝喝，是不是？因为我们都不过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属血气属肉体属世界的人。所以神要改变我们，他必须让我们经过长时间的高温高压的磨练。同样是人，同样是基督徒，有的人在痛苦当中就是在灾难当中表现的那样的刚强，那样的信心，为什么呀？因为他在生活中经过神的磨练，经过神的磨练。因为在这个高温高压的这个磨练当中，他们内在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就像碳原子，是吧？这个在高温高压下它都会重新的排列。同样当一个人经历很长时间的痛苦磨练的时候，他这个内在的生命会发生改变，就像碳变成金刚石一样。我常常想，哎呀，像中国那些老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呀？是不是那经过那么多年的艰辛磨难，其实神是带他们把他们啊炼石成金呢，就像王明道一样，是吧？王明道55岁之前都是在世界各，在中国，那个不是世界各地，在中国全国各地，懂了吧？来到处传福音的，他是真正的属灵的领袖，懂了吧？传讲福音。可是到了55岁以后怎么样？开始进监狱了，一直到80岁啊。我们上次说了，他已经从监狱里被人赶出来了，难道不你再做也没用了？然后他还不出来呢，你知道吗？80岁，25年在监狱里，什么错事没做过？这个弟兄真的是个刚直不阿的人，不阿的人。真的，神借着这么长时间的高压、高温这种磨练，塑造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属主的人。 如果你在现在的生命中啊，也可能经历一些难处，是不是啊？也可能经历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改变啊，你可能感觉到很痛苦。你知道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磨难怎么样来改变你的生命，神是把你从炭变成什么呀？金刚石呢？你知道只有经过苦难的磨练，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刚强。如果没有长时间高温高压的磨练，我们这个人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所以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啊经历过神，你现在在你的生命中经历神哪一方面的给你的压力、重担、痛苦，在人看来跨不去的难处，你是不是想到要来感谢神呢？是不是想到来感谢神呢？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熬炼的过程来改变你的生命，把你从一块没有价值的碳变成价值连成的金刚石，把你从一个脆弱的人变成一个刚强的人，把你从一个属肉体的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把一个从属世界的人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好叫你将来能够配得进入他永远的国度。这个才是神的工作。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神给我好的祝福，我感谢神啊，每天感谢。神一给我难处，我怎么样？不要了，不要这个，不要了。其实你知道吗？就像那十个、那九个外邦人一样，他们不知道，只有经过了神的熬炼，你才能够配得进入那个永远的国度。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你经历各样的苦难、熬炼，遭遇贫穷、患难、饥饿、反对、辱骂、嘲笑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欢喜快乐吧，你高兴的来不及呢。为什么？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会嬉笑。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着满足，得着饱足。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恩典祝福，我们都会感谢神。但是我们真的会不会给允许神，神允许给我们的苦难来感谢神呢？你说有一个啊，有个诗人，他说过，他说，神啊，我曾经为你给我的玫瑰感谢过一千次，但是呢，我没有为你赐给我玫瑰底下的刺感谢过一次。真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相信，我们也是为神给我们的玫瑰感谢过一千次，但是我们有没有为神给我们在底下玫瑰花底下那个刺来感谢过神呢？你知道不知道，玫瑰花那个玫瑰花和刺是连在一起的生命，没有那个刺就没有玫瑰花的，是不是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都是祝福大家事事顺利，万事如意。事事会是这样吗？是不是啊？是吧？新的一年并不能保证你每一天都过得顺利、坦荡、幸福、快乐。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过得很痛苦、很难过，你怎么样？还是要感恩呐。如果你的生命中积了很多年的压力、痛苦、重担、难处没有解决，感谢主，真正的要感谢主。我们不知道主在做什么，但是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是吧？我们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把你这块炭变成金刚石了，神就把你的苦难变成你的祝福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来感谢神呢、啊，是不是啊？神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你想想，他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父神他需要把他的儿子舍了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谁肯把自己的儿子舍出来去救别人呢？ 我们基督徒再高尚也舍不得。而耶稣呢，耶稣他舍弃在天堂的荣耀，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他放弃了一切，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接受死亡，我们将来可以脱离神永远的刑罚和硫磺的火湖。你知道这一切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就是靠着相信耶稣得到的，是不是啊？我们能拿什么来报答神向我们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所以说，当我们想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想想耶稣为了拯救我们忍受的是何等的十字架的苦难，他将来要把我们从这个痛苦的人间带到那个永远喜乐的天堂，是不是啊？你想应该是多么的感谢他呢？所以即使我们在今生当中经历一些痛苦，经历一些不容易的事，我们仍然是要感恩。所以就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培养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如果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感恩的话，你去读读诗篇呐，诗篇好多的诗篇都是感恩的诗篇，是不是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能想到吗？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诗篇的28篇第6到第9篇，我常常背这个诗篇。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所以每天要读读圣经来感谢神啊，要感谢神。无论我们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经历什么，都应当感恩。要知道神向我们每个人所怀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而是要赐福分的一年，要赐福分的一年。神要借着你所经历的一切，经历的一切要赐给你真正的祝福，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正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从你领受了丰盛的慈爱恩典和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今天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来感谢你，我们为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在凡事上靠着主能够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都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向感谢父神。我们为主你在过去的一年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来感谢你，我们也为你所允许我们经历的一切难处来感谢你。主啊，求你培养我们有一颗真实的感恩之心，能够在新的一年里每一天靠着主把荣耀归给父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